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我是姚谦，很高兴在良苑讲台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今天先来看我们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一章32到39节。时间关系呢，我只是念35到39节，因为32到34节那个是一个背景。35节说，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那这里呢，姚谦这样说，是记载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刚刚出来的时候呢，传道的一个见证，就是记载他一整天他忙忙碌碌，而且进到新的一天。刚刚念35节，马可福音一章35节，就是次日早晨嘛。那么我们没有念的经文32节，是前一天的晚上，天晚日落的时候，他来治病啊，赶鬼啦、啊，帮助需要的人啊。这个图画就让我们看见耶稣在他的年代里面呢，他真的很忙碌。我今天的题目是谈到基督的一天，我们主耶稣基督信我们的主救主基督的一天。为什么要谈基督的一天呢？姚谦刚刚信主的时候呢，就很喜爱马可福音，常常查考，而且带领查经。我觉得这里记载基督的一天呢，是非常的有意义，因为不但是救主他在服事里面很投入很忙碌。如果你说我们今天21世纪有没有一个基督徒说，哎，我不忙碌呢？很多在教会里面服事的人，甚至你说基督徒不是在教会服事，在外面工作也是忙忙碌碌。那么主耶稣他也忙碌，但是我们发觉在这段经文里面呢，耶稣的忙碌跟我们人的忙碌可能有不一样的地方哦。我们研究耶稣的一生，哇，说特别他的一天，哇，前面他做很多事情啦，在会堂里面讲到，讲完道呢，甚至讲道里面也受的魔这个污鬼的，有一个被鬼附的人来胡闹一番，他也要赶鬼。那么一出会堂呢，也去做家庭探访，探访门徒西门，就是彼得安德烈的家，做家庭探访。探访完呢，也要探访的过程里面也要医治他的西门的岳母。哇，还不止，人懂得他有治病的本事，就什么病也拿来带那些患病的人来，让耶稣来医治他们。所以我们说这一天的记载这么详细呢，对耶稣的忙碌呢，我们就懂得我们的主真的在服事里面呢很忙碌。如果弟兄姐妹今天你说我也很忙碌，但是忙碌里面也参考耶稣的忙碌， 我们有什么可以操练得到的地方呢？我们人就是人啊，当你跟我忙碌的时候，我们就很乱，一乱呢我们就很急，一急呢我们就什么事情都忘记。但是我们发觉耶稣他的厉害的地方，就是他虽然忙碌，他还是很有效果。他忙碌不但有效果，而且有效率，他真的做成他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盼望从耶稣我们说基督的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不可以学习虽然忙但是不乱，虽然忙碌但是我们不惊怕，虽然忙碌我们还是有效的做成神的工。我觉得今天教会需要有这样的我们主的操练。那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很宝贵，虽然短短几节的经文，我觉得今天教会我们忙碌有在耶稣的身上，我们从主的身上有几个很重要的操练。那第一个呢很明显了，我不说你也看出来了，我们看见主耶稣虽然忙碌，但是他没有忘记祷告。我35节很清楚，一开始的时候说七日早晨呢天未亮的时候呢耶稣就起来。哇，早上的时间天还是没有完全的亮过来呢，耶稣就在众人还睡觉的时候呢他就起来祷告。你说哎，这个是老生常谈啊，每个人都懂得说的道理。其实我觉得中国教会还是有很多很敬虔的弟兄姐妹，可能你比姚谦更敬虔，早起来四点半五点还不到你就起来祷告啊，这个真的很好啊，我要向你们学习。但是我发觉现在这个世界慢慢变了，变得太忙碌，人累，那么我们是不是忘记了真的每天开始的时候呢在主的面前祷告呢？耶稣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没有忘记祷告，他在父神的面前懂得自己哇很多事情要做，他没有放弃祷告。我们人的软弱就是这回事啦。哎呀天父啊，我真的很累啦，算了算了，本来应当祷告也失掉了。但是耶稣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榜样，他早一天你说他真的忙碌，他没有忘记祷告。我觉得我们从主耶稣身上学这个真的不要忘记。你跟我继续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多忙我们还是在主的面前蒙父神的加力，蒙父神加给我们力量的。那么第二件事情呢，我小心念这几节的经文的时候呢，我就发觉耶稣第二个很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不但没有忘记祷告，主耶稣没有迷失在人群中。为什么这样说？那你看耶稣还在祷告嘛，35节36节就说哎，西门同伴就追了他去，他还没有祷告完，他的门徒就来找他，一碰到他呢，一碰到他37节就说哎，众人都找你哦。哇，这句话很厉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的主啊，他很受欢迎咯，他早一天做的事情很有果效咯，所有的人都需要他咯。所以呢，众人都找你这句话呢，如果听在耶稣的心里呢，一定很甜的。如果听在你跟我里面呢，也是很甜的。因为我们觉得哎呀，我很本事啊，我也了不起啊，我的工作 有果效啊，人都要需要我啊，对不对啊？其实这个也就是人面对的压力咯，就是人群啊，群体的需要也构成我们的压力哦。因为我们太过受欢迎嘛，众人都找你是其实是一种试探。有时候人的需要真的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哎，什么需要我都不会说不，那么我们就忙得要命。所以你看耶稣这里他怎么回答，37节往后呢，耶稣说好啊，那么我就留下来啦，他们需要我了。耶稣没有这样，我38节说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哦。哎呀，耶稣好像向他们泼了一盆冷水，他们正在兴高采烈说耶稣你主啊夫子你 多么受欢迎，留下来留下来，谁晓得耶稣说被我们往别处去。但是就是因着这个呢记载呢，我们懂得主耶稣呢他头脑很清醒，他没有迷失于人群中。就是说你跟我有时候要懂得说不的，你不是，你跟我不是万能的，什么都做得到的，什么人的需要都接下来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虽然姚谦也不懂得怎样有时候对真的很有需要的人说不，但是耶稣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他的厉害，他居然说不，我们可以到别处去。那这个呢是第二件事情呢，我发觉呢也是耶稣留给我们的，要我们操练，不但不要忘记祷告，也不要哇只是心里觉得自己很受欢迎就迷失于群体中，你可能屈服于群众的压力底下了。那第三呢跟这个相关的，当耶稣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的时候呢，到邻近的乡村，我们就看见耶稣他没有只是泼冷水，他只是表示他不被动的听从人，反而呢正面来说呢，耶稣有自我领导的能力，他有提议我们可以往别处去，我不留在这里不表示我不做工，不表示我真的拒绝这里的人，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这个就是他厉害的地方，他有自我领导的能力，而且当他这样的时候提议的时候，他就是在领导他的门徒嘛，西门同伴对他提出这个，他可以有反建议，我们可以往其他的地方去，我们可以往其他的地方去，就表示耶稣他第四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他在他一天的生活里面他没有失去他鲜明的目标。耶稣懂得他要往哪里去，他说他还要到邻近的乡村，而且他也补充一句，我也好在哪里传道。哇，我觉得你说这个是耶稣不是我，我懂得你在想什么，我也常常想，哎呀我这么软弱，常常做工没有目标，耶稣就不同啦，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天父所爱的，所以他就没有忘记。当然这个理解呢你可以跟我这样的套在耶稣身上，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做神的儿女的，做基督徒的，我们不但要学好像耶稣一样有自我领导的这种能力，有反建议，而且同时我们也不可以失去鲜明的目标。谈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旧约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这个人物是谁呢？这个人物就是丹以理。丹以理呢，丹以理书大家如果看过旧约就明白，这卷先知书啦，称为先知书，一开始的时候就记载这个青年丹以理他被掳到外邦去，那么身在一个外邦异文化拜偶像的文化里面来生活，哇，外邦巴比伦王呢要求这些带进宫在皇帝面前服侍的青年人要他用王的膳食，那么丹以理都懂得对膳长说，哎呀我们他晓得这些用膳的背后是拜过偶像的，他不要用这个来玷污自己，但是他也不可以明确的违抗王的命嘛，要不然他的头也砍掉了，就不可以服侍主啊，服侍那个王。那么丹以理怎么样呢？他就有另外的建议哦。我们念那段第一章的经文的时候呢，你有没有小心的想，其实丹以理也是很聪明，跟主耶稣一样，他也你可以说他明确 他说不，我不用，但是他还是做出他的建议。那么管理他们日工的那位上长就收纳他的建议。那么我们结果发觉丹尼里都度过这个危机了。啊，这个就是自我领导，而且也可以领导别人的能力，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耶稣就是在门徒面前，当他们说群众要需要你的时候呢，他当然也说不，但是他还是有另外的建议。我觉得今天教会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开会的时候呢，常常有不同的意见，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但是有时候我们为着不同的意见有争吵，有不和，其实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提出意见，他人没有跟我们一样的时候，我们坚持自己的看法，没有同时也让步，你让步的同时也做出另外的反建议，另外的意见也可以嘛，这个也是解决纷争的一个好的方式。当然耶稣这里没有什么冲突的地方，我只是说耶稣是一个懂得说不的人，他没有被动的听从人的意见，但是他也提出自己的意见。在这个时代我们也要学习这样的，要不然呢，我们不懂得说不，也只是被动的听从人的意见，很多时候我们就累得要死，而且也不一定是神让我们做所有的事情。我们说耶稣没有失去鲜明的目标，他就很清楚，我出来不单是治病的，我也好在其他的乡村做什么，做传道的功夫。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比我们更聪明更优秀，但是他没有失去他在父神面前传道的目标啊，这个是顶呱呱的。因为我们其实生活里面做很多大小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也不晓得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为什么做那个，但是耶稣做大小的事情都是以这个是不是在父神的面前合乎他交托给他传道的目标呢。那比方说很多人得到耶稣的医治，病的医治当然很好，耶稣也蛮有爱心，这个也是好事情，这个对人的怜悯，对人的治病有帮助，为什么不好？但是耶稣不是说，哎，这个好，我就一直做下去，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有求必应。耶稣不是这样，所以他晓得父神的定见就是他要传天国的福音，这个福音就是罪的赦免的好信息。哇，如果我们基督徒今天，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大小的事情，都是好事情啊，我们帮助人一切的大小的需要都是好的，没有不好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做这个，忘掉哎，父神给我们最大的目标使命是什么呢？他的大使命要我们传天国的福音，要我们使人做他的门徒，要我们把福音传遍天下，我们没有真的去遵行，那么我们做这么多事情没有对这个目标有任何的贡献的话呢，我们就要稍微想想哦。啊，这个就是姚谦从耶稣这里呢，他的作为呢，看出耶稣归为神的儿子，但是他真的是为福音而活的，他是为传道而献身的。那么你跟我有没有注意到基督徒我们生命的见证呢？我刚刚最近两个星期呢，都参与不同教会的洗礼，因为他们邀请我做释浸的牧师。虽然接受洗礼的信徒不多啊，都是小教会，但是他们得救的见证哇很鲜明。有一些已经在社会里面做工了， 出来社会也感觉到很大的压力，很不开心，没有喜乐，但是他这个见证，得救的见证，就是表示认识主，哎，主就成为他的帮助，他喜乐的来源。哇，多宝贵！我们生命的见证，活在人的面前，活每一天，是不是我们也以我们的见证，见证主的福音，见证主的慈爱，为我们人生的大前提呢？如果你的人生目标弄错了，啊，好像世界上的人，人抓钱，我也抓钱去。我们内地常常说，向前看，向前看，这个钱是前面的钱，还是钱财的钱呢？如果你跟我只是金钱的钱，财宝那个钱，忘记我们最大的目标，天父交托给我们，不但是交托给主耶稣传天国的福音，也是交托给你跟我的，因为我们做他的儿女，没有不是为福音而活的嘛。这个是我们人生的目标。你跟我有没有注意到基督徒生命这个见证，这个伟大的目标？如果你没有忘记，真的好像耶稣说，我是为这个事出来的，哎呀，教会就非常有福分了。耶稣没有失去信民的目标，先民的目标，这个是第四方面哦。啊，还有一方面呢，我念三十九节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要再深入去想想，这里怎么记载啊？他说耶稣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念来念去好像没有很特别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活动的范围，那个时候呢，他如果这段经文大家翻到前面，懂得21节那里呢，耶稣在会堂里面赶鬼是在一个地方叫加百农，加百农就是在加利利地嘛。这里39节说在加利利全地，就是说耶稣不单是在一个城市，相传加百农是他家的地方，他传道服事的时候他的家在加百农，但是这里说耶稣在加利利全地，就是不单是在加百农，在加利利全地，就是不同的城市里面耶稣都进到不同的会堂传道赶鬼哦。这里给我呢一个很好的思考，就是耶稣他的活动呢不局限自己在加百农一个城市一个小天地里面，耶稣的眼光也是很广阔的。当然你说今天这个世界21世纪哇，活动的范围不单是耶稣那个时候一个小小天地一小片的土地啦，在地图上耶稣没有越出很大的范围，但是耶稣在不单是在加百农，也在其他的加利利城市，这件事情呢就表示耶稣还是蛮有眼光，他的心胸也是很广阔，他传道的目标不单限制在自己的范围里面，他看见天父给他是加利利全地。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自己小人物一个，我们的眼界都是有限的，就是在我家在我的岗位上，这个对的，每个人都有他的范围，但是可以不可以我们从基督的一天生活里面，这里记载也学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的眼光我们的意向可以很大的哦。特别耶稣说他在门徒中间说，如果我去到天父那里去，我就差圣灵在你们中间，圣灵来你们就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情，约翰福音那里这样告诉我们的。我常常想耶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圣灵来做的事情，门徒透过圣灵的帮助做的事情范围比耶稣要做的更大更阔。所以耶稣在他在加利利的时候呢，虽然他的范围还是很少，但是他也没有只是进了一个城市，忘掉加利利整个地方整片地区不同城市的需要。这个给我们今天是什么的学习呢，就是主的大使命今天 透过你跟我，不单是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家庭，在你跟我工作的地方，还是神的旨意要福音要传遍天下。教会有没有这个目标呢？有没有这个意向呢？我们个别的信徒有没有看见神可以用我们的地方，可以那个范围更大呢？当然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神怎么样用我们。这里是从耶稣一天的生活里面，让我们看见耶稣的为人，他的眼光，他怎么挑选，他有时候可以说不，他也没有忘记他的目标，他有自我领导的能力，他没有忘记一天开始的时候呢，他祷告在父神的面前。我觉得耶稣基督的一天，我们是这个题目跟大家分享这一天的信息，可以帮助你跟我想到耶稣我们救主他在人群中服侍的时候呢，他宝贵的一天很清楚记载在马可福音这里，给我们多想多祷告多学习多反省，神就要更大的用你跟我。盼望我们来到基督的一天，也想到我们自己的一天。可能弟兄啊，你都跟我哎说忙忙碌碌忙忙碌碌，但是不要忘记，有没有忘记祷告，有没有失去目标，有没有人的压力给你，你不需要因着他们顺从他们的，你应当主动的寻求神在你跟我身上的旨意，持定目标。我猜教会复兴就按照耶稣基督的一天，他曾经在人中间的生活，可以得到更大的鼓励。今天就跟大家谈到这里，再会。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